谢谢各位啊。那个，杨露平，第一次跟我说，想那个叫我讲这个专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为什么呢？我今天来的以前呢，我就在网上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那个 search。OK，那个根据美国的那个统计局的发表，今年发表的数字是。从2007年到2010年，美国那个成年的子女跟那个父母同住的呢，增长了225万。OK，所以到2011年的话呢，全美国来说，OK，一共有1580万的成年的子女跟父母一起住的。为什么这几年增长那么快呢？那个根据那个 Northwest University 的统计呢，在2011年，有54% 的那个大学毕业的青年人，他们是失业或者是半失业的。有54% 是失业或者半失业的，半失业就是说找不到全职的工作。OK。所以呢，美国有一个那个 TV 那个电视的那个 series 就很快就出来了，那个大概第一集会在那个暑假出来，他们就是用这个题材来做一个 TV series。我看了一张剧照，它就是那个美国东部很多那个 basement 的嘛。他们以前 basement 都堆那个杂物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孩子搬回来了，他们就搬到下面的 basement，那就这样一下聚在那边了。OK，那你要是留意新闻的话，你大概也发现那个我们有一点新的词汇叫宅男宅女，那个住宅的宅，OK，其实就是说这一批就是本来不应该住在家里的人，现在在住在家里了。OK。不过我不只是这边的专家，OK，我只是想分享一下，就是我的经验而已，OK。该怎么说呢？OK，假如你问我，OK，你现在问我，你家里现在住了几个人呢？那我就会跟你这样跟你说，OK，我跟我太太还有两个房客。那我的一个房客呢，是我的一个儿孙女，她是因为从香港过来，因为她在迪安省念书，我家离开迪安省很近，所以她就住了我一个房间。OK，另外一个房客呢是我女儿，我女儿呢毕业以后呢就一直就跟我一起住。为什么是我的房客呢？因为她有付租金的。OK，那时候她回来住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商量过，就是说。其实他不付，对我们来讲也没什么，因为他已经毕业了，我们就不用付他的学费了。OK，他也找到工作了。OK，就是他过，就是我这负担已经减轻了，因为他的生活费，他的学费我都不用付了。OK，所以他付的钱对我来讲不是重要，可是我是那时候我跟他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家是他有份的。OK，他现在有能力了。他要不是搬回来住的话，那他应该出一份力，对他来讲有意义。所以呢，我就那时候他搬回来住，我是非常欢迎的。OK，我记得要是时间倒回到5年前的话呢，那他怎么样回来住的呢？要是时间倒回5年前的话，那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刚毕业嘛，Berkeley 刚毕业嘛，那时候第一份有一个小公司在 San Francisco 是请他的。那个小公司呢，其实对他的待遇非常好。那时候他给我看，OK，是这个小的 startup company，有 stock option 啊，那人工也分的也付的很高。因为他三藩市，他是在那个三藩市的 Presidio，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Presidio，就是以前的一个军营来的，现在是后来不用了，军营放弃了，因为现在变成了那个一个花一个呃。有人住的，也有办公室的，现在是这样，就是在那个金门桥那个附近。那要是他做那份工的话呢，那时候他的计划就是，因为不可能在我们家里住，因为这个太远了来回，所以他就会在 Berkeley 住， 然后就是作罢，作罢的过去呢，那个公司呢就有一个定固定的时间，有 shuttle 从一个罢站就会开他们到公司去，然后时间到了又开回去这样子，所以他是会这样子做的。可是那时候我就说、啊、你等一下等一下，因为还有一份工他还没有得到结果，那就我叫他你拖一下，你跟他说就是我现在还不能决定，因为我还有一两份他们 interview 也快要有结果了。我记得拖了好像两次，然后他说不能再拖了，是那个神保守，那就他就先后来就那个他是找到了现在这份工，这个他在现在 Google 做，离开我家很近，大概开车就有10分钟左右，所以没有道理他是不住在家里的 ，OK， 所以他也很 happy。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有人在后面一直为这件事来祷告。他我女儿是在 CCIC San Jose 长大的，他那时候呢，他那边的 Youth Pastor 一直都为这件事来祷告，就是想希望他那个做完事以后就可以回到那个在湾区里面找到工作，也可以回就回到教会来侍奉。那他现在是在那个church 的在新加坡小学侍奉。我告诉你那个一件很重要的事，很多时候要是你的孩子比如说跑到别的地方去，他第一件事就要问题就是去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会好，他会要试来试去的，可能会就试几次，可能会他不会去教会，找不到一个合的话他可能不去教会了 OK。他因为他回来了 ，OK， 他在那个教会长大了，所以他回到那个教会是那个顺理成章的，是非常自然的 ，OK。然后他也变成了 homegrown 的 mentor，OK、okay?。我们有 CCIC 有 homegrown 的 pastor，OK、okay?。那个在 CCIC Tri-Valley 的那个我们是 homegrown 的 pastor， 我们也 homegrown 的那个 mentor 是我是觉得是对下一代来讲是非常非常好，他们有时候。带一大帮那种小孩子到我家里来住一晚上啊，这样子这样。我是非常欣赏那个，我非常欢喜我女儿能跟我一块住。OK， 然后就是那个 detail 我不会讲，因为我太太也会再补充一些 detail 下去。然后事情一转的话，转到我儿子身上的话，四年以后的话，我的儿子是刚刚是去年毕业的。那时候呢，到我儿子的时候呢，我就学乖了 ，OK。那我们就在我儿子的大学四年里面，我们都有一个祷告的一个团体。我们是每一个月都会为我们的孩子在祷告，就是他们同年级的那个一起在教会长大的。我们一共有大概十来个这样子，非常那个谢谢那个可应，他一直都开放他们的家里，我们都一直都每个月都大部分都是在家里来祷告。然后我是觉得那个祷告对我儿子的灵命是非常有用，因为我女儿跟我儿子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他就是一直没有那个走迷路，是因为他们在大学几年都一直都是有那个去那个团契，他都是那个 intraversity。那 intraversity， 我不知道别的团契，因为大学里有很多的 campus crusade 啊，也有一大堆。OK， 我这些 intraversity 我是觉得他们办得非常的好。那个我记得，尤其我儿子，他第一年去的时候有一个大哥哥，就带他一直带他然后我记得他暑假我接他回来的时候，他们去了 retreat 回来，我们就接他回来的时候，那个哥是已经要毕业了，他是要去飞到 Texas 去做工了。我记得儿子就在停车场就哭了，就跟他说 goodbye 的时候就哭了。然后他走了以后，我儿子一直在那个 intraverse 都非常 active， 他在做那个校园团契的那个每年的都做那个 welcome newcomers 啦。之类的，他一直到现在他还是非常 active 的、那个团体。那我儿子毕业的那一年呢，我就不敢祷告他留在家里做事。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没有房间。他来的话有点困难，因为我是家里没有房间。神也非常保守，他在 LA 念书的，他也在 LA 找这份工，其实对他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安排。为什么呢？因为儿子他大学四年，再下一年硕士五年，他都是住在宿舍里，他从来没有独立生活过。我女儿就不一样，我女儿只是住了第一年那个在宿舍里，然后都是在外面自己在租房子住，自己独立生活了。所以这个现在我儿子能就是不用马上搬回来，不然的话他又不会怎么样，他也不会学怎么样独立生活了。那这个我对他来，我觉得对他来是非常非常之最理想不过的安排。所以他能够现在在 LA 做事，在 LA 那个自己也生活这样子，我是非常感谢神。OK， 他能做这样的安排，我现在跟你分享的是我的那个两个儿子，可是你不要以为我的孩子还小，现在那个谈这个还早。其实你怎么样跟你成人已经成年的儿女生活，很大那个能不能愉快，很大条件是你现在跟你还未成年的儿女是怎么样生活，非常有关系。要是你现在处得不好的话，那你根据那个美国统计的话，他很可能会回来。OK， 他那个几率很大了。OK， 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很遥远的事。OK， 可能很容易发生。OK， 我就分享到这里。OK， 谢谢。
Yeah， 你如果你不害怕的话就是很好的事情啊，因为孩子毕业都会回来。Yeah， 所以呢，如果孩子毕业要回来跟你住的话，你就要从现在开始。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会是孩子已经毕业已经做工作的，在做工作的，有没有？有多少？有，举举手好不好？ OK， 你们已经工作但是住在家里的有多少？很少。所以我这个题目其实不用讲上去啊。不过是为了好像明亮说，将来你的孩子，如果你孩子现在是中学生或者是小学生，有一天他们可能回来跟你住。我其实很觉得这个孩子跟你住的愉快不愉快，主要是看他们爱主不爱主。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嘛，如果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孩子是格格不入的，他不信主的，或者是他有自己外面的一套的，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不会住得很开心的。所以我就回想啊，如果你的孩子今天只是小学或者是中学，我就分享一下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在灵命方面的成长。首先呢，我就给大家看，因为 Minlam 说你空口讲白话，人家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呢，我就说实际一点好不好？我说好，实际一点，我就找一些相片，每个人都看到我的家。我的家呢，就是四个人呀，当中只有一个房客，另外一个不是我的房客。OK， 所以呢，这张照片我为什么选出来呢？我用的题目就是那个恒久的爱。这个不是我讲的，是我儿子自己讲的。因为在他的这张照片当中，他是放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放在 Facebook 上面，他怎么样去讲形容这张照片呢？他说 ，immediate family 就是我的家庭，我的家人 ，love them so much， 我非常爱他们。为什么呢 ？For their 23 years。Love and support， 他觉得我们三个人非常爱他，非常支持他。23年，在他这张是那个研究院毕业的一张照片，所以呢，他非常感激我们。所以呢，对孩子的爱是帮助你的孩子灵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为什么？因为神是爱，对不对？但是他们看不到神呢，他看到神给他们的父母亲呢。如果从父母亲身上看不到你的爱的话，他很难相信有一个爱他的神。所以如果你是父母亲，你要小心有没有表现你爱你的孩子。如果没有的话，从今天起开始一下。我看这个怎么弄的。OK， 那不光是要他们要他们看从我们身上看到爱，也要彼此相爱，对不对？神就是教导我们嘛，爱神，然后也要彼此相爱。所以从小就要教导，如果你有多过一个孩子的话，你就教导他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我非常感谢神，我的两个孩子是真的是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他所有的朋友们，他们无论是我女儿或者是我的儿子，他们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羡慕他们两个的那个手足情，真的非常非常深。所以呢，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也，我们就要在他们面前以身作则。所以你做夫妻的话，就要彼此相爱，成为你的孩子的一个榜样。不要在家里吵架，要吵的话，躲在房间里头吵，不要在你的孩子面前吵架。另外呢，我要带领他们看到神，除了我要表现神的爱以外，我要从神创造的天地里头让他们看到神。所以我们从小，从他们很小的时候，我们两个呢就带着他们是去旅游，在不同的地方，在美国了很多的，从小的地方大的地方，一直到长大一点的话到外国去。我要他们看到的是神的创造，所以在那个美好的良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享受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带他不光是玩一些什么 Disney World 啊 Disneyland 的东西，要让他们看那张照片，就是那天下午我们就坐在那个沙巴，就是那个什么地方，马来西亚的地方，就享受一个下午的一杯茶啊，蛮贵的，不过还好 50% off， 所以我们就坐在那边坐了一两个小时，就在享受嘛，享受比起一家人相聚的一个时刻。因为他已经毕业，我们也知道他要离开我们，一直住在 LA，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珍惜的一个时刻。另外呢，要从小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能够是两刃的利剑，对不对？能够否服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他们明白分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让他们从小明白真理，他们就能够有能力去面对任何的一切。是在大学是非常混杂的一个环境，所以你们从小，如果你有小孩子中学生，从小要教导他们。我是从什么时候教导他们呢？从我的孩子小学就带领他们认识神，然后每天啊，小学应该很有时间的，每天做一个 devotion 灵修，然后到他们中学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了。中学的时候呢，我就抓紧机会，是他们每个礼拜都有一天是 short day 吗？说的大概十二点钟就放学了，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跟抓着他们来查经。查经呢，我也不会很 boring 的，我不会很 boring， 你们都知道我不会很 boring。所以呢，我就用那个 BSF 的题材来跟他们讨论，把我觉得很精彩的东西来跟他们分享。所以常常都是这样子，然后到他有些很好的书我就介绍给他们看，然后跟他们一块讨论。然后我记得我做过一件事，是命令提醒我的，就是说啊，你不是在那个男孩子啊毕业的时候啊，不光是带他，也带了他的一批的同学一同谈论那个异性交往的问题。用哪本书呢？就是用 The Songs of Songs 那本书去跟他查那本书，然后谈论到这个问题。我并不是说我很成功，可能他们也有失败的时刻，但是我尽我自己的努力了，神去保守他们。另外呢，我们从小培养他们音乐，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够用音乐来敬拜神。我们也没有限制他们一定要弹钢琴，我的儿子弹钢琴弹得非常好，所以每次回家之后我们就非常热闹，因为两个孩子都打鼓啦、唱歌啦、弹吉他啦、弹钢琴啦，然后就大家一块唱歌，一块很开心的来崇拜神。每次回来的时候，我记得上个礼拜李长老就说，我们一家人回来的时候就会就是四个人就是怎么他怎么形容，走在一起在看电影，这个是我非常羡慕的。所以当一家人回来都能够走在一起团在一起的那种亲密的感觉，是你们从现在就应该开始培养的。不是到那天啊，你回来了，我记起那天那个长老这样子说啊，我现在问哎，你过来坐在我旁边，他们觉得非常的尴尬，所以从小就有这个感觉。 OK， 然后鼓励他们过团契的生活。如果他们没有团契的生活，他们很容易迷失，很容易走散的。有同伴能够陪伴他们走这段天路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们非常鼓励他们的。他们不需要说明天要考 SAT， 他们今天不来团契的，他们从来没有缺席，明天要考什么他都不会缺席，因为他们认为在神面前更重要。因为念书不是考试前的一个晚上，而是应该是前很多天。另外呢，要鼓励他们去侍奉，从他们小时候就做一些很简单的工作，长大一点就多一点。到丽江市，我的儿子已经毕业了，他就开始去找住在 Arima， 刚才那个 Miriam 已经说他就是要找一个教会来侍奉。侍奉什么呢？你一去那个教会呢，他们不会说啊，你来我欢迎你，你教主学你做什么，都不会，因为他们都很小心的。如果一个新朋友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不会马上说你就去教主入学，对不对？你要慢慢来。所以呢，他跟他爸爸一样都是做那个交通的工作。所以你看到他这张照片是冬天啊，很冷，他还没有人，那个教会还没有人，那个是中学，他们这个教会非常大，有3000多人聚会，有3堂，每堂1000多人。他觉得他应该有一个负担去做一些没有人愿意去做的工作，所以他去选择这个。另外呢，教导他们十一奉献，你怎么样省下你的钱去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他说 Mom， 钱很重要。我说哇，我好像觉得你太吝啬了吧，我心里这样子了。他说很小的钱就可以在神国里头有很大的用途的，所以不要浪费钱。所以他那个车已经很旧了，他不肯换，他不肯换，他一直在修在修。这个就是他们修车的一张照片，寄回来给我们看。蛮感谢神，因为他觉得钱应该留下来在神国里头用。鼓励他们去短宣啊，这张就是我女儿上个月去那个尼泊尔去短宣的一张照片。他们虽然已经毕业工作了，他每年都会留下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去短宣。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两个礼拜的假期嘛，他都差不多用光在上面了。然后现在假期比较多了，他就比较充裕了。所以呢，短宣是他们灵命成长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他们有属灵同伴，他们两个是在谈论 Bible 啊，他手上拿着是 Bible， 他们就有这样，这个是他非常好的同伴，是我神对我们的恩典。因为他不住在我们家里，他要在外面住，所以呢，他如果能有好的同伴，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这个年轻人一毕业以后，在 USC 毕业，一毕业以后呢，神学院已经抢着去收他，给他4年免费，不用没有学费，也不用生活费，那个学校全给他，而且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院。这个是我们非常感谢神。因为我儿子陪他回他在Minnesota 还是 Michigan 我忘记了，他陪他回去，开车回去，他说一路上3天都在听那个John Piper 或者是 Chuck Windows 的那个 sermon，三天的路上。所以那个青年人非常长进了，所以有这样的属灵的朋友是他一份很大的福气。然后让他们能够拥抱十字架，因为他们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每天走每天的路，他们也要看到神十字架上的光芒，拥抱十字架过他一生。这个是我一生对他的期望，也是希望他一生能够在神里头的长进。所以我的分享到这里，因为我要留下几分钟给你们问题目，有什么问题？
好，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问？好，我们大概可以有5分钟的时间。刚才 Minlan 跟 May 他们讲了两个不同的专题啊 ，topic， 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举手哈？我们品质在后面，他可以把 microphone 给你，你可以讲的大声一点，这样大家都可以听到你的问题，这样 Minlan 和 May 可以回答的时候也不用再重复，好不好？那。有没有啊？陆平这里有一个。
那我想，可能大家比较想知道，就是你的孩子在教会长大，你也对他很好的辅导。他到了大学以后，他长大了以后，他有没有在他的灵命上有挣扎的时候？他挣扎的时候，你怎么去帮助他？ 他有没有想离开的时候，他有没有对神的这个信仰有怀疑的时候，
嗯，
有没有这种经历？
OK， 非常感谢神，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说要离开神，但是他因为刚刚进大学的第一年呢，他们就是会带你去不同的团契、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去。他曾经去过一个教会，他觉得有点奇怪，他就打电话回来问我，我就觉得听起来是有点是那个灵恩派或者是走偏的一派，所以就跟他谈，要跟他谈。所以呢，感谢神，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走偏。不过呢，他真的是经常打电话回来跟我谈论。有一天，我们是谈论到三点钟啊，就是凌晨三点钟，他十一点多打回来。我们经常在那个在这方面会谈论呀。这个是很重要。当他要问的时候，你千万说我要困了，我要睡觉，你明天再问。我觉得争取那个时间，因为他的心理有问题的时候，你要抓紧那个机会来跟他谈。
好，还有没有？可以举手。
我是说，你要跟孩子收房租嘛，很不好意思，那怎么谈这个问题？然后要收多少钱才合适？
其实我来要分享这个题目以前，我就跟我女儿就是谈论过，我们培养你那么多年了，你对我们的做法，什么是做得好的，什么你觉得我们应该改进的？她说 ，actually， 她最谢谢我们就是收她的房租。他最谢谢我们，他说你这样子让我觉得我很安心，我没有白住在家里，而且也觉得我是一个愿意有一个 responsibility 的孩子，他非常谢谢我们，所以这个不需要开口，要从小教导他们怎么样爱你的父母，怎么样爱这个家，这样子他们自愿。其实他们既然他经常买礼物给我们，经常就买一张 coupon 给我们去吃晚餐，经常都做这种事情，买很多很窝心的礼物，所以我是非常感谢神，他们都走在主道上面。我唯一失败的我还没有讲到我失败的地方，我失败的地方呢，就是太宠他们了，因为家务还是做得太少了，就分配给他们的家务做得太少了。还有没有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对不起，就是我们这是基督徒，我们的小孩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可是在 public school 遇到很多就是非基督徒，他们是不信神的，甚至有时候在小朋友之间有讨论的时候，他们会经常受到别人的 tease， 或者是甚至嘲笑他做一些就是说一些非常mean的话来针对他们的信仰。小朋友如果遇到这样的挫折的话，你们是怎样去安慰他们，或者是让他们更树立这样的信心呢？
所以父母以身作则是很重要，父母自己要有信心，当你有信心，人家怎么嘲笑你的时候你都不以为然，然后你怜悯他们，怜悯他们。我的孩子从小我们就是这样子教导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的神，他们取笑你是可能的，是也不需要太过介意，因为当人家不认识你的神的时候，他取笑你是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好像那么傻瓜的去信你们的什么，你太迷信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神啊，你是不需要在乎人家怎么样看你啊，你的神怎么样告诉你，你就信他所信的，你就信他就好了。你站立得稳的话，人家怎么笑你，你就要勇敢一点站起来。所以我们自己要勇敢，孩子看到我们勇敢，他就会勇敢。是我们是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就是那个课本，他看到我们就看到那个课本。
好，还有没有？没问题，大家举手，我们可以给你microphone， 你可以再回答。没有，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吧？
好，可以，当然。
我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刚才已经问了，怎么跟女儿来收房租的事情，
大家
很实际的问题。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啊，我太太总是讲
one tenth。他开始的第一份工作，我们说，你认为如果你要我是跟这样子跟他说，我说妈妈，你住在妈妈家里啊，妈妈非常高兴啊，但是会呢，你住得舒服，也觉得没有说你已经长大了赚钱了，还要用妈妈的那个，你就。 水电啊都要付钱，对不对？吃饭啊都要钱，虽然他不经常会来吃饭。他就说很好啊，很好啊 ，OK。我说那么就以你的收入的 1/10 就是十分一，你觉得怎么样？他说 No problem， 呀、yeah, ，所以我们这第一份的人工的 1/10。
哇、wow, ，good 啊
。我跟你讲一下，因为其实你也知道那个。湾区的房价很贵很贵，对不对？你要是在外面住的话呢，他很难出很难数钱，他很难数钱。现在他因为在家里住的话，他数钱数得很快，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已经有能力自己买房子，就是说你因为他在家里住，所以他有这个好处。所以其实你要是为他着想的话，他回来住你应该是非常欢迎他，不然的话他在外面。就是花钱花的很厉害，他是没有办法输到什么钱。
OK， 那我的问题是，第二问题是这样，就是当孩子愿意回来住，这个价格也谈好了以后啊，那就实际问题来了哈、啊。你住四年，这个大家这个，我想年轻人跟我们总是作息的时间呢、啊，很多一些观点哈、啊，难免会不同嘛。啊，那就是说，您可以在这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让我们这些将来或许有机会啊，让有孩子住在家里的年轻一点的家长哈、啊，这样或者小孩子比较小的家长来分享，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需要注意的哈、啊，有些地方可以注意，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不必要的摩擦呀，或这样好不好？
对、啊、我其实我有预备，但是因为时间够了，我就把最后两张。没有加，
再给两分钟。
OK， 谢谢。那你怎么样跟他住呢？第一，你不要管他太多，因为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嘛。你不用说，哎呀，你那么晚回来啊，你怎么的啦？啊，你有那个不行，不那个不行的。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你想象一下，他如果今天不是跟你住，他还是晚回去啊，对不对？你就让他有一个空间。所以我说，你要尊重他们是主所爱的一个成年人。你不要念他，他也是主爱的一个人呐、啊，你要尊重他。所以呢，给他们有生活上的空间，有思想上的空间，不要什么都管着他，念着他。哎，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吃这个油太生了，有这个油太冷了，啊，这个油太烫了，啊，衣服又太短了，什么什么的。他如果今天不跟你住的话。你能够念他吗？你看都看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我就一大早已经学乖了，就让他们有自由的空间。然后他们会带朋友回来的，所以我们要欢迎他们的朋友。我们两个很通气的，他们有一大堆朋友，就经常都会带一大堆朋友回来的嘛。我们两个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头，让整个房子都给他们去享受。但是呢 ，before 我们 get into our room， 这进我的房间，我先跟他们的朋友打个招呼，谈谈话，跟他们叫上朋友。认识你的孩子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跟他们打个交道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结婚呢会请我的，呀、yeah, ，而且这是很关心我的。买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去卖那个好那个 oyster， 他们知道我中喜欢吃，他们呢就去的时候两三小时开车才到嘛，他们会买一袋回来给我的。这个认识你的孩子的朋友，而且要尊重他们啊 ，OK， 关心他们一些小节，但是不要过分关心，就是说不要唠叨，讲得太多你就把你自己的口关起来啊。然后呢，要经常利用机会，比方说他们回家吃饭的晚上。很少的一个礼拜大概一天两天，你就抓紧机会跟他们闲话家常，弟弟怎么样呢？爸爸怎么样啦？啊，然后你的工作又怎么样呢？闲话家常啊，不要说的，哎呀，又怎么又批评了就不要，只是谈谈而已。说话要真诚，要带有智慧，神的智慧 ，OK， 不要讲的太多，也不要讲的太少，要风趣，要幽默。呀、yeah, ，你这样，我先生后来我好像是 somebody 好像是 Helen 说，哎，明亮很幽默的，我们两个都不知道他很幽默，他后来人家说他很幽默，所以呢，你就用他的幽默来跟你的孩子接触，他经常告诉孩子都很幽默的事情的。后来我想想，比方说他要告诉孩子不要染发，那个年轻的时候不是有什么颜色的，他说就跟孩子说，哎，爸爸要染那个绿色的还是红色的好啊？那么你就知道，从此他们都明白，他们的孩子不会去染发的。Yeah, 所以你要有幽默，有办法，然后你要坦白，要谦卑。当我们不成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当我们错的时候，就承认我们是有错的。 我们有错就要承认，如果我做错事我会跟我的孩子道歉的，跟他们认错。然后我们两夫妻 要和睦相处，这个已经谈到了，刚才收房租啦，分担家务啦，彼此帮助啦，这个都是很重要。
好，谢谢，谢谢妹啊。
OK，
不好意思，等、暂时就停在这里好不好，因为我们下面还有两个专题，我想不要给他们其他两个专题的分享的嘉宾造成太大时间上的压力啊。最后如果最后我们有时间，我们会再回来再有一个 QA 啊，最后好不好。好，那下面欢迎大家，欢迎 Diana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啊，好吧。
弟兄姐妹好，我叫戴安娜，叫蓝英平。那我自己先介绍一下哈，我今天要谈的呢是 dating 跟 marriage， 所以我首先要介绍一下我小孩子啊，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我儿子呢，今年是26岁，他去年结婚哈。那我女儿呢是24岁。那他是 single， 那两个都毕业了哈，所以一个结婚了，那一个呢也是在适婚年龄这样子。那先讲 dating 哈，那我觉得我儿子呢是上帝一直很祝福的哈，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呢就认识一个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呢也很特别哦，因为他的爸爸是我以前同事过一年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 family 也都熟，当然也不是我们凑合他啊，就是他们自己一个，因为我儿子是在乐队，他是那个drum major， 然后那个女孩子呢是 color guard leader， 所以呢他们高中四年呢几乎是每天同进同出，有时候一去比赛啊或去 field trip 啊，就是整天在一起这样子。那 junior prom senior prom 呢他都带，他都是他的 partner。那到高中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提出，因为我们在 family devotion 的时候我们就会都会谈啊什么，他高中的时候呢 senior year 他就跟我们提出说他想要ask 这个 girl out， 他说那么高中生说 out 就是要 go steady 嘛哈，所以要交正式交女朋友。那当然全校都知道他们两个在一起，但是他就说 official， 他们如果你知道这美国呢他们的恋爱是大家是好朋友，但是一定要有个 official， 还要在 Facebook declare 或者怎么样哈，就是大家要真的很正式这样子，就是宣告我有男朋友，宣告他是我的女朋友。那我们那时候呢就在 family devotion 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就问他说你知道 dating 是什么吗？那你有办法，如果说万一你们不在同个大学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做男朋友呢？一个女孩子她有她的 expectation， 那你可能没有办法来真正做一个男朋友的责任，例如说你要陪她，你要跟她在一起，这种种，那到时候呢你伤害了对方的感情，因为如果万一真的要分手，那我是觉得说可能我觉得你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you cannot promise，You are not doing something. You are going to doing something you probably cannot perform. 这样子。那我觉得他当然听了也是很难过了哈。那我知道，因为后来那个女孩子的妈妈也跟我讲说，那个时候他们两个真的就心情都很不好，所以他们最后那半年呢，可能就是 after senior prom 以后呢，他们本来可能 senior prom 是他们的高峰期啊，已经打算就要 go steady 了，可是就被我们一浇冷水啊，他就没有。可是上帝就很保守他啊，他两个一起去 Berkeley， 所以呢，他们九月去学校呢，不到一个月呢，我儿子又跟我讲说他要 ask her， so I want to ask Biggie out。那我当然开他玩笑，我说，我相信你们一定有 go out 还要 ask me 吗？这样，那他就说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OK， 所以当然我们就祝福他了哈，因为我们觉得说他也很尊重我们。那我觉得，我儿子呢，他也就先问了那个女方的父母，好 ask 他们的 permission， 然后也 ask 他们的 blessing 哈。那当然我知道那个我现在的亲家公亲家母呢，他们就很高兴，他们觉得被尊重。那我觉得说为什么我儿子能够有这样子的 idea， 我想最开始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们他们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去有几年我们都去参加有一个family 的 event 叫做 base camp。 那这个 base camp 里头呢他有教到 dating， 不管是的家长，我们有学，那他们也有学。那基本上我记得那个 base camp 的话呢，他们的 idea 那真的是很 traditional 基督徒的那个信念哈，是这样子的教导。他们认为父母是要帮小孩子找对象的哈，是有这样子的来说法。当然我们是没有不敢这么想了哈，不过就说至少我觉得对他有影响。那后来我发现呢，以前那个他的 youth pastor 是 Peter 哈 ，Peter Wang。也有这样子来教导他们，所以我觉得事实上，我希望我们教会，我想应该也是有这方面对于这个high school 哈，应该有一些这样子 dating 的教导。那我女儿呢，现在还是单身哈，那她好像就我所知道，好像从来没有 date 过哈。那她呢，就常常跟神祷告，她说她要跟哥哥一样，第一个就是她未来的 spouse。啊，这个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我在想说，也许有很多父母就会想说，那你今天在讲这个小孩子的 dating 啊 marriage 啊，这个真的我们可以做什么吗？对不对？他交不到男朋友，交不到女朋友，他不去，我们也对不对？也不能去把他推出去，或是找一个夏娃到他面前来，然后他就说：“哦，你是我骨中骨肉骨肉。”我们也做不到这样。那如果交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你可以说 no 吗？对不对？你挡也挡不住啊！很多父母也是很头痛，或者交很久就不结婚，那你可以教他们结婚吗？那更可怕的是不结婚还同居，那不是更完蛋吗？对不对？你叫他不同居，他会离开吗？他们决意结婚吗？所以很多的事情哈，或者是他交一个他也许觉得说，妈妈爸，我不要结婚，我要单身，哈。那这当然，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好像还没有听到这样子。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子，我们真的是 there's nothing we can really do， 对不对？你觉得说，我们可以做什么？真的没有。但是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说在我们小孩子的 dating 的这个整个过程里头，我觉得在前提下，我们就是要跟我们的小孩子一个很 open 哈，一个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为不管他怎么样的情形，你如果要让你自己对他有影响力的话，他能够跟你谈话的话，你一定要跟他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个沟通跟良好的关系是一个最主要的基础。因为我听到很多的父母或是很多的小孩子，因为我以前也做过很多 youth 的工作，然后甚至我媳妇事实上她现在是在那个Berkeley University volunteer， 她 volunteer 五年哈，今年就是第四年，所以她也接触到很多的年轻人呢，在大学的，那他们跟我讲哈，我越准备这个，我也是问他们。他说，我就问他说，那父母可以做些什么？他说，最主要是父母要跟儿女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否则的话，你不管讲什么，父母觉得，我们觉得说，我是在帮助你啊，我是很 honest 啊，在替你观察啦，哈，替你计划啦，或给你 feedback。可是小孩子都觉得怎么样？你在 criticize 他们，哈，你是在有偏见呐，你在批评呐，或是，所以我觉得说。不管如何，你要有影响，对你的小孩子有影响的话，最主要就是要跟他建立关系，你要能够很 open 的哈，让他觉得你对他们的爱，你对他们的关怀是100%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你让他们能够感觉到你跟他讲话，你是很 open 的。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础。那第二个呢？我自己呢，那个。Frank 问我说：“我可以讲多久？”我说：“你要我讲，我可以讲 hours 哈。”因为呢，我自己呢，对以前我是对亲子关系很有兴趣啊。我觉得一个好的亲子关系才能够建立一个好的下一代。后来我发现亲子关系呢是要夫妻关系很重要，因为我发现要教亲子关系啊，发现。夫妻关系有问题啊，亲子关系很难搞的啊，因为夫妻两个这个斗来斗去的，然后教育方法又不一样啊，所以根本不可能谈到教育啊，而且没有榜样，所以小孩子根本不信他们，所以我就对夫妻关系很关心哈，就对婚姻关系啊 marriage 很关心。后来发现了 marriage 关系哈，其实有时候是 too late 的。所以我就对婚前教育很有关心去，所以事实上呢，我就有去修一个婚前教育。那我要跟你们分享啊， 婚前教育呢，事实上有两个。以前我们都是学都是婚前辅导，可是事实上有一个叫做婚前教育。婚前辅导跟婚前教育的区别是什么呢？婚前辅导是你们已经有对象了，然后你已经想谈到婚嫁的，或者已经很 serious 的，好，不一定要婚嫁，就是很 serious go steady。那你们去找婚前辅导，找一个人来帮你们辅导，那就有很多的教材。OK， 那我今天呢有找了一些哈。OK， 这一排的书呢，大概就是讲到婚前的辅导哈。那例如说，他就是说我们要不是。这个哈，这里有一些书呢，例如他有讲说 Saving your marriage before you start， 啊，那还有讲到婚前教育，讲到什么天长地久，那里面呢就有很多的测验，很多的沟通，就教这一对 couple 呢，他们会 go through 很多的 survey， 看他们哪些观念是一样的，哪些观念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怎么样来。所以在婚姻之前，他们甚至想到他们想要买什么样的房子，他们想要几个小孩，就是他们喜欢住在什么地方，这些东西。那你就觉得很可笑啊，那我们那有可能什么东西都 cover 在结婚，那不是吓死了。但是呢，其实这个是一个 prepare 的工作，他们并不是每样都到达到完全的同意，但是至少他们去想过这问题，所以呢他们就透过这些事情他们可以沟通啊。那如果真的看到很大的问题的话，至少在婚前他们能够进一步思考，当然事后他们也可能有不同婚姻结婚以后不同的想法。所以呢，我就觉得说这次叫做婚前辅导。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婚前教育，那我想我们好像以前比较没有接触这个婚前教育呢，是给青少年，就是已经适婚年龄的但是没有对象的，好，叫做婚前教育。那婚前教育也有很多的教导啊，像这个婚前教育呢，其实我第一本书我接触到的婚前教育不是我要读的，是我看我儿子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读这本书，叫做 Kiss Dating Goodbye。 那中文把它翻成叫做不再约会。他是一个蛮有名的 Joshua 他写的书，他第一本写这个 Kissing Dating Goodbye。 他事实上以前呢，他在高中的时候，他是一个算是蛮花的，我们中国人讲蛮花的男孩子，所以他很多的性关系，他 date 很多的女孩子。后来神让他看到自己，他就接受了神。本来他也是基督徒啊，可是他就是骗他父母嘛，自己做很多那个。然后他后来才慢慢决定说，当我还没有 ready 的时候，我不应该 dating 哈。然后他在那个不再约会这本书，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他就是原则上他就说，如果我还没有还不是，他就是一个概念，就是说 A dating is for marriage， 如果我还没有准备好要结婚，我不应该 dating。 而且在 dating 这中间呢，事实上我们 dating 的地方是有神同在的。好，当你想到我是 dating， 所以我们是圣洁的。他要讲到一个观念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当我爱对方的时候，事实上我为他的圣洁是有负责任的，而且我要帮助他。好，所以他很，那我是觉得说，有时候我们，我想你们都是很多都有teenager的小孩子哈，那你今天就说，哎，我怎么来帮助他 dating 呢？你跟他讲啊，他一定不会听你的。我不是说100%，我想99.9%哈，他们都不太会听父母来跟你讲怎么 dating。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为什么带那么多书哈？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介绍他们书去看。好，那如果你们有平常有 family devotion 啊，或是你们平常还可以 open 的话，他去看他的书，那你也去看你的书。所以为什么我常常找那种是有中文英文的哈，他读他的英文，我读我的中文，比较容易一点。然后呢，你们就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好，最好的沟通是在没有冲突的时候，你们就先沟通。好，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说，像有些这个书，然后这一本呢，我手头有这一本哈，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第一本 Joshua 写的第一本呢，我找不到。那这次第二本呢，就是他后来真的碰到一个女孩子，然后就讲他的 dating， 然后甚至到结婚，好，就是When the boy meets girl， 就当男孩遇见女孩，那里面有讲到一些他的心路历程哈，他约会的时候所一些的事情，我觉得也蛮好的。那另外呢，有一本书呢，叫做《我该结婚吗》？那这个呢，就讲到神创造婚姻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呢，对给小孩子就对婚姻这件事情，他有一个观念哈。那我想，我们都知道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神所创造的。神说我们独居不好。好，那里面呢，甚至有讲到一个问题：我该结婚吗？我是不是要单身？单身为什么要单身？单身是比较好，还是我应该结婚？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都还蛮好的。这我也是有给我小孩子好读过的。那另外呢，有几本书呢？像这一本书呢，它是讲到，其实我们教小孩子他去寻找对象的时候，其实最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先要了解你自己，然后呢，你才去想你到底想要找怎么样的伴侣。他说，事实上呢，我们以前好像就是懵懵懂懂啊，就看到好像对的，看到就喜欢了。所以他像这个我记得是这一本哈，《我该结婚吗》？他就讲到说，有时候基督徒有一些迷失哈，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哈神就是有一天就会带一个人到我前面来就对了。好，或者是神会告诉我什么样什么事情发生，而且他就很 dramatic， 他会想到说，哦，神呢一定会给我什么 hint， 也许就翻一本书，是不是他哪一页就是对的，哪一页就是不对的？他说这种都是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基督徒找配偶的那个，就好像你神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配偶，但是你要做些什么，还是有你有该做的事情，就好像神会给你一个工作，你还是要去找。你要去做 job hunting 嘛？你还是写 resume 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准备的工作。那像呢，这个非常选择、非常 match 呢，它事实上就是来你去想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你喜欢怎么样子。那它有一个 top ten， 就是说你十个一定要的，或是你十个一定不要的这样。那我觉得让小孩子的 go through 这个也蛮有意思的。然后呢，他也讲到说，其实跟你越相似的人，你以后结婚幸福的可能率是越大的。所以以前我们都说异性相吸哈，会在一起，但是事实上客观来看呢，夫妻在一起会幸福快乐，还是要有很多的共同点。所以你若不了解你自己，那你怎么样去找一个真的是跟你能够相处好的？那当然你也可以讲一个，就是说就是找一个不一样的，然后摩擦灵命才会成长，那也可以了哈。那还有一本书呢，叫做《为约会立界限》，那我觉得也是蛮好一本书。所以呢，我等一下会把这个书呢还是放在前面，那你们如果觉得不错，你们就自己来把它抄一下哈。我应该有一些 list 的啦，如果要的话可以送 soft copy 给你们。OK， 那时间上的关系哈，我还是要稍微touch 一下，就是说我们当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啊，那我觉得说我小孩子在 dating 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哈，因为我觉得我很 open 了，然后也跟他们，但是我觉得后来他们一定会越来越那个，特别是在结婚以后哈，我觉得。因为我的小孩跟他女朋友，就是我儿子跟他女朋友，就是现在太太呢，他们两个都是很爱主的，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然后他们也都很忙，所以我就没有感觉到说他抢了我儿子所有的时间啊，怎么样？可是等到他们结婚以后，我觉得，所以我在想，其实我小孩子是在 dating 的时候我不感觉，可是事实上我知道有很多的父母，甚至小孩子在 dating 的时候，他就有那种小孩被抢了的感觉，特别妈妈就会对儿子就特别敏感。他说我这个儿子呢，从前都也不会对我这么体贴，对不对？好，那以前或者你觉得说从前你儿子对你。你是你儿子最爱的一个女人啊，那现在他最爱的女人不是你的那种感觉啊， 你现在没碰到你不知道你碰到的时候真的 是很不一样啊。那你也许说他带女儿回来，他就帮他夹菜，帮他照顾他怎么样，就很担心他啊，怕他冷，怕他热，怕他累，怕他怎么样，那想说哎呀糟糕，那我呢所以我是觉得说，我认识很多的朋友，我们朋友里面有很多都是小孩都在 dating 了哈，那就已经有这种酸溜溜的感觉。那我觉得这真是很难呐、啊。那我想爸爸们也许比较不像妈妈们嘀嘀咕讲啊，但是我相信他们心里，他宝贝的女儿啊，跟人家依偎在一起，亲亲热热的哈，然后不在旁边依偎他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说，第一个甚至我们这父母最大的挑战呢、啊，第一个在就说是一个 let go 哈，我们要真的怎么样来放手。我儿子结婚以后哈，我又进一步体会到，当我儿子在填写他的 profile 的时候，他写他的 family， 我已经不是他的 family 了，他的 family 只有他太太哈，所以你看那种感觉多难过。以前因为不只是这个上面不是我的名字，因为他在 Pixar 上班嘛哈，你们都知道 Pixar 是 Disney 的 company。那 Pixar 真的这个公司是很好的，因为他很希望他的 employee 有很多的那个 idea， 很多的所以他们就很多活动，你知道他们很 fun 的，又是 food testing 啊，又是 wine testing 啊，又是什么，就是然后每次电影出来又请我们去啦，或者是就是很多活动，那以前他都会请我们去呢，现在都没有了。那我是很喜欢 party 的，所以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损失。所以呢，这个在心态上面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啊。现在他回到家，Thank you for your invitation 哈、啊，来吃饭就像客人一样啊，就所以这个是一个转变，我觉得转变。那我觉得小孩子当他们在高中的时候 ，OK， 你觉得烦死了这样，然后他就大学。你们小孩子可能很多还没有离开去上大学啊，你现在都很烦他，可是你知道当他走的时候，你看着他到房间空的时候，你心里是很难过的，那是空巢期啊，是有很大的适应啊。所以呢在空巢，那后来呢大学毕业了，他真的结婚了，真的是跟别人就双双对对进进出出，回家的时间跟以前也没有增加了，然后这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哈，特别是你女儿落去也许又改名换姓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随着年龄的就说小孩子的长大，他们的身份跟我们的关系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要在主里面，我们要学习哈，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段时间每个关系不一样，我们都要有 adjust，我们不能期望跟以前是一样的。OK， 现在他的钱是交给他太太的啊。对，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一个在主面前来谦卑，然后跟他有一个 open relationship。我们只能说当顾问了哈，以前是管家，现在是顾问。人家说你顾问就是人家不问你就不能讲的哈。那如果人家问你的话呢，你也是能讲的讲，不要讲的就不要讲哈。所以呢，我觉得说我们当然跟他 keep 很好的关系，然后特别是他们在 dating 跟 marry， 但是他有 spouse 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不再像以前我们中国的婆婆啊，那个感觉就是说哦，你就要来 serve 我什么？其实你们心里要有个准备啊，前面一两年是你要去 serve 他的哈。我第一次我儿子结婚了，然后第一次请我去他家就是去年的 Thanksgiving， 然后呢我跟我女儿煮了七道菜带去啊。所以呢就是开始的时候我心态上是要很大的改变，我觉得说诶，那以前你来你当时客人你不是我媳妇的时候，当然我都煮请你吃啊什么，那现在你当我媳妇啦，我就想到以前我们的观念不是媳妇就是应该煮给婆婆吃吗？竟然没有这样子哈。那我相信有一天他会煮给我吃的，可是我可能要煮了100次以后，慢慢他才会煮给我吃。我并不是说他不煮给我吃，而是他们没有这种习惯，他们还没有这种习惯。你小孩子会爱他的太太，可是他还没有这个习惯， 来 serve 你。他看到他太太洗碗的时候，他会过去帮他洗啊擦。他看到我洗碗的时候，他只有很 nice 过来说 thank you。OK， 我不是 jealousy 哈，我只是要告诉你 the fact 哈 the fact。所以呢，我想我今天给你们，如果给你们一个最大的信息、最大的福音，就是要你们心里有准备哈。呀，这是很自然的。然后呢，我在讲说，我想我的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哈，是不是？好，那另外呢，我觉得说，有我们不要以为说小孩子长大什么事情都懂了，其实很多男女之间的事情他们也不是很清楚。那也有一些书你可以帮他忙哈。例如说这本书，我想大家都知道哈，就是Men from Mars, Women from Venus 啊，这个不是基督。不是 Christian 的 book， 但是基本上他就讲男女大不同啊。那我觉得他们也可以了解啊，对他们是很好。还有一本书，像说《喜非城市》，就是我们对世上一个观念，觉得我个男孩子对我就是他爱我，他就是要 make me happy， 这是错误的哈。You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 own happiness 哈，不是你的 boyfriend， 也不是你的 girlfriend， 也不是你的 husband， 也不是你的 wife。You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self happiness. 然后你可能在主里面，你怎么样来满足你自己哈？怎么样来？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本小小的册子，但是它里面也蛮丰富的。那这个幸福在转角也是讲到一个迷思，但是幸福在转角比较针对夫妻之间的哈，的关系。啊，这些我觉得都还是蛮好的参考的资料，我想最后用几分钟哈，我做个结束哈，就也是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哈，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真的是怎么样要 flexible 哈，在 dating 啊，在 marriage， 因为每个人的 case 不一样，我想 principle 是类似的。我儿子他们说要结婚了，那我们都很高兴，然后他们就说，他说我儿子跟我讲说，他的新娘子呢要一个小小的婚礼，叫100个人，所以呢就男方50女方50，他说那男方50的话，他25，我父母就是父母25个人这样子。那他说他跟他女朋友，他未婚妻呢，两边都有很多共同的 friend， 所以他们50个人加起来应该够我们25个。他说叫我们 weekend 呢就会来写 list， 好，就写25个人的牌子名字出来这样。那我们就开始写啦，写，哎，不对呀、啊。写到25还有好多人挤不进去啊，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儿子啊，我说儿子啊，那你结婚你要不要请我呢？我是不是你的 guest 呢？还有阿公阿嬷是不是你的 guest 呢？然后就讨价还价了。然后我儿子就说，算了，你就不要去想多少人啊，不是25人没有关系，你就写看你要什么人，你就 priority 1 2 3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是看到时候看看，我就好，我就听他的话，我就写，我就一写就写了80个人寄给他。那我很 nice 啊，我 priority one 呢，本来想25个人还是挤不进去， priority one 大概不到30个啦哈，但是23啊什么这些就是一共80个就寄给他。那我就很 guilty 啊，对不对？我就说什么人家有100个人我讲了80个人。结果呢我就问我儿子，我说那个你未婚妻他爸妈写多少人，我说你不要管啦、啊、反正我们会想办法。后来我就偷偷问就是媳妇，我说你爸爸妈妈写了没有啊？他说写了、啊。我说写多少？他说他们写了200。哎，我听我就啊，心里放了颗心。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跟 David 写多少？他说我们写了400。OK， 好，那这下好了，这下怎么办呢？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改250。他说他们改250，他把他们的 list 400改成250个人 ，OK， 然后找个场地是250个人。他说好，再来，爸爸妈妈你们呢、哦？你们请一个我们就杀一个，你们请一个我们就杀一个，所以他们就用苦肉计。后来呢，我就跟你们讲，我们的结果就是我儿子办一个婚礼，我们办一个婚礼。那他们呢，用美国式的250个人，那我们就只准亲戚。好，那个我那个亲家很可爱，我亲家母一直很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我一定要至少50个人，因为我的 我的亲戚就50个人才挤得下去，所以我就很高兴了，因为他50个，我35个，我就显得比较有度量这样哈。就所以儿子就是这样子啊，一个分离，然后后来我们自己再办了一个。那我并不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子，我意思是说，后来因为我也是想我亲家母他亲家公他们也需要请，所以后来我们就跟他合办了一个中式的这样子。那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我们先不要气愤，也不要什么事情就跳起来啊，说啊怎么这样。那我儿子订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只跟我儿子要求，你订婚的时候你要赶快告诉我，你不要让别人来告诉我这样子。好，所以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订婚。他订婚，他们订婚好高兴，他们年轻人去 party， 然后去吃饭。然后我想，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我只好想想，好了，我就请他们来吃饭。那还是我出了钱，请他们回来吃个饭，请亲家公、亲家母，我们还是订了婚，还是吃个饭。因为我们中国人觉得好像不太好意思嘛，要娶人家的女儿，还不请人家吃顿饭。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美国就是这样子，他们小孩子订婚觉得是他们的事情，我们父母是没有关系的。哈，他只要通知你都不错了哈，不要说回来跟你讲说 ，Hi Daddy and Mommy, I'm married。对，所以我并不是说这是对或是错，我只是要跟你讲说，这个时代是不一样，我们就尽量 keep open 啊，然后爱他们，来帮助他们。那我觉得，当你这个关系好的时候，他慢慢会成长，他们知道怎么样来回馈我们，怎么样来爱我们。We need to love them first, then they will love us back. OK。
谢谢谢谢，大家是不是感觉到 Diana 确实可以 talk 啊？可以 she can talk。第二个印象是看这么多书在这里，我才知道说哇 Frank 你真是读的书太少了。不过好，几分钟哈，大家两个问题好不好？大家愿意的举手，我们同工品质或谁可以给你microphone。好，有没有勇敢的可以来问来提问题？好 ，Annie， 好，你等一下。
男女有别的问题
啊？对，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幼儿教育的老师哈，所以呢，我常常跟我先生讲哈，你可以教 anybody any topic， 你性教育呢 ，baby 都可以教了。好，那只是你要教多少，教他可以懂的，对不对？你性教育，你真的是 baby 的时候，你就可以教男生女生身体不一样啊，怎么样？你要 watch 些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从小就可以教，那就在生活里头，你有机会，就好像刚才妹讲，你有个机会，当他提出问题的时候，你就跟他谈，那谈的内容就是他能够了解的。对不对？那有时候你跟你先生中间有不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处理的反应。例如说，你可能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就你先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例如说，你觉得有问题，大家就要谈，就你先生就躲到房子里头去，那你就说，哎，对呀，男人就是爸爸这样做，你就说对呀，因为男人就是有问题，就跑到他的洞穴里头去，先要cool down一下。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很自然的，我们不是用来 judge 说谁对谁错，但是就是男女是有不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反应，不一样的思路，不一样的那个价值观念种种。但例如说其实有些讨论这些东西有时候是 for fun， 你把它当作很好玩这样子来跟他谈哈。那我可以稍微提一下，例如说你可以讲说OK， 成就，那男人呢以赚比较多的钱或是地位比较高，大部分是他们的成就感。那女人呢家庭幸福美满，然后她能够发挥她的潜力，是她的成就感。好像这种东西，这个其实中学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谈，或是你女儿觉得说，哎，我好像觉得我比较 prefer 这样子，那你就可以找个机会说，对啊，我们女人就有这样的倾向，但是男人可能比较注重他的成就感，他可以当个 leader 或什么。那例如说犯错的话，那男人的话就是说，你犯错的时候不受到责备，他就会更爱他的太太。就说你太太，你现在如果犯错你不责备他，他会更爱你哈。那女人的话，犯错的话呢，女人如果犯错的话，女人是希望先生是更爱他，更理他，跟他有 connection， 他会觉得啊，比较好。所以当你有麻烦有错犯错的时候，先生跟太太，男人跟女人，他们所需要的反应就是不一样。
还有没有问题？没有，我可以今天可以 take advantage，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 Diana 哈，就是 hypothetical scenario， 如果这个知道说你儿女在 dating 啊 for a while， 然后呢，那么什么时候做家长应该说哎？可以问说能不能见一见对方，啊，我知道您儿子这方面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您早就认识这个女孩子嘛。但是您作为一个刚才讲婚前教育的专家这个身份，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两分一半分钟的时间，好不好？你给我们有没有可不可以回答这方面？
呀，这个我想我们就是尊重他的意思。好，其实我儿子呢，因为他实际上是很爱他的太太哈，他见 dating 的时候，他就很 protect 他。虽然说我们认识，但是他尽量不要我跟他的女朋友讲话，而且我每次一讲话，他就赶快站在旁边，这样哈，这样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哦，他就是怕我也许讲了什么太刺激他女朋友。那我因为我是很 open 嘛，他可能有觉得他，我发现我媳妇可能是比较 inside 的这样，所以我很 open， 有时候会可能会吓到他或怎么样，也有可能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我觉得你要尊重，例如说你是女孩子的话，你可能要尊重他，你可以问他，你上跟他沟通，你说我对他，你要表现你对他很有兴趣，你先没有看到就批评一大堆，对不对哈？你就对他很有兴趣，然后你可以让他先请他跟你介绍他，就是透过他介绍，然后我觉得你当然我们的心，我们就跟他表示说我们很有兴趣想要看他，但是当他觉得 ready。
好，谢谢。好，我们以后再请 Diana 再有时间再跟我们分享哈。是看来这个知识很多哈。那我们要不要鼓掌？谢谢 Diana， 好不好 ？OK， 好，谢谢。好，那下一个嘉宾是可音姐妹哈，她会讲 career 啊，讲一下。
大家晚安。我还希望戴安娜多讲一点，我就不用讲。我很当初陆平来找我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要叫我讲，我说我觉得我最近非常的失败，我要讲什么？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一份见证。就陆平说，那你就分享你的失败吧。那我想说，那你就把我排在最后面。你知道，假如大家讲很多的话，我就不用讲了。不过最近经过了很多的祷告哈，我想我今天晚上要讲的，也许会让你们失望，因为跟前面两位讲的方法完全不同。我真的是要跟大家 share 一下，真的从我心里要跟大家 share 我的一个失败的经验。OK， 所以也许跟那个这个 career 的东西也许有点 relay， 也许没有太多的 relay。 我的那个孩子哈，最近大概两三年来在交友的方面，我觉得我碰到一些困难。那我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花了很多我自己的方法，也为他祷告，然后也花自己方法想跟他解释，想跟他让他明白一些东西。结果我发现不管我怎么讲，好像都像跟一个墙讲的，又好像反弹了回来，就没有接受。但是我跟我孩子的关系呢，像刚刚他们两位讲到，其实关系蛮好的，感谢神，是因为我们一直就有这个关系在那里，从小到大，所以我们那个 relationship 在那里。虽然我想要跟他谈的题目不是他喜欢听的，所以他常常就是好像真的像一对墙，但是我们的 relationship 还在那里。就我就常常在为他祷告，然后为这件事情跟神求。就我神也借了这样子的机会呢，让我返回去看他们在我带他们的过程上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发现我有两个儿子个性完全不同。然后我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这个呢，也是我最近也念到一个 devotion 上面说 if you had known， 是讲耶稣讲的话。当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哭泣的时候，他在路加福音19章那里有讲，他在英文是讲 if you had known， 就说假如你知道这耶路撒冷今天要变什么样子的话，也许就会不一样。所以我希望我今天跟你们的分享对你们也许有个 有个一个作用，让你们能反思一下，想想看。OK，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我两个孩子他们的个性完全不同，所以我在带他们方面呢，我知道有些姐妹跟我比较熟的话，有时候我分享我在他们带查经方面啊什么，其实在他们大概七年级八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带他们查经，然后这两年呢七年级开始，因为我自己在那个大概我老大七年级的时候，我开始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我就很想把这个神让我的孩子认识，所以七八年级的时候我带他们做这个devotion， 就是每一个礼拜有一次跟他们念圣经。在七八年级这一段时候呢，其实非常的辛苦，很多时候呢我都想 give up， 我相信很多父母大概也知道，好像做，然后小孩子又不 push it， 然后我们常常做的时候就是礼拜五的下午，学校一下课我接他们回来，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呢？因为那个时间他们觉得下午，因为礼拜五下午下课回来跟妈妈查完经以后，妈妈就不再找他们麻烦了，整个 weekend 都 free 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熬了两年。但是我常常就像我刚刚讲，我常常想要 quit， 但是我每次想要 quit 的时候，我真的感谢神啊，他就给我一个意念，那个意念就是，假如你是做妈妈的都忍受不了跟你自己的孩子带查经，你想谁会带他呢？ Church 的 youth group 吗？一个 youth pastor 要管30个40个50个孩子，你只管两个你都管不好，那你想这 youth pastor 怎么带他？所以我后来就是因为常常神就用这样子的话来 challenge 我，我就继续往下走。就到了七年，到了小孩子到高中九年级的时候，我老大到九年级的时候，他上从那个私立学校到公立学校，所以他碰到很多的问题。我继续带他们带查经，但是我在带他们带查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了九年级的时候，感谢神哈，就两年多，我孩子老大就开始有些反应，所以就变成因为他的个性也比较像我的个性，他就比较容易 open up， 他也愿意祷告。当我愿意 open up 祷告，求神帮助我，给我智慧啊，怎么带他们啊，就在他们面前这样子祷告，他也开始慢慢学习，因为他有这个需要，他也开始经历到神，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就一直在往前走。但是我那个老二呢就不太一样了，我很少讲到他，因为对我来讲，他好像就是比较算是所谓失败的经历哈。我的老二呢，常常我们在那边念圣经的时候呢，他躺在不是地上就在床上，过了没多久呢，我跟哥哥就听到他在打呼的声音，他就睡着了。那我开始的时候就很生气，就一直要就把他提醒啊。但是过长了一段时候呢，你好像拿他没有办法。反正我还有一个很有反应的在那边跟我讲，两个谈的很多，所以我就真的是比较就忽略了他。然后到了他十一年级下半年的时候，他哥哥已经十二年级，他们两个学年只差一年，年纪差两年，我也有警惕，我觉得神也有给我警惕说。嘿、hey, 他就一年半了，你要好好带他。所以我也那个时候也有想到说要好好带他，想要好好带他。但是他的个性呢，就是一方面他也比较晚熟啊，比较不成熟，还有他的个性也是比较压压花花，他也比较像他的，我不是说是不好哈，这个个性就比较像他爸爸。不是不好，就是你知道我先生个性，男生女生也不一样，他就不太愿意 open up 哈，就是比较内敛的人，所以很多东西也不太会表示出来，也就比较没有什么反应。但是那个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神给每个孩子当然有不同的强处短处，对。那我的老二呢，他大概在十年级下半年呢，就很愿意 challenge 他自己，就很努力要念书。所以他的书就念得不错，他就有些 ability 可以做其他事情。那到十一年下半年就是考 SAT， 对不对？然后到了十二年就申请大学。结果我就发现，我不是没有为他祷告，但是我今天再回去看哈，我发现我注重的是，真的有一部分啊就被这世界带走。一方面我好像觉得我在得着神，其实是从老大那边，但是老二那边呢，我的脚真的是踏在世界的上面。我觉得我注重的是他的学业，他到底会上哪个大学 ？OK， 他到底以后要做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东西对我来讲，虽然我好像不是很自觉哈，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今天回去看，我觉得神最近就一直让我看到这是我的问题。我真的没有把我的老二带到神的面前，不是他不认识神，他其实在高中的时候他有受洗，但他跟神真的没有那个 relationship。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哈，像刚才 Mate 分享的孩子的那个 spiritual growth， OK， 跟那个刚才蓝英平分享的那个 marriage， 我到我的孩子到了这个交友要婚嫁的这种年龄的时候，我 realize 那两样东西比他的 career 重要太多，你知道吗？他不管今天念什么，他到时候念他不喜欢，或者他觉得要 change， 做事做不喜欢，他可以 change。你就是做了五年事情、十年事情，你可以 change。婚姻能 change 吗？对，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 ，OK。那我发现我跟我儿子讲了很多的东西，他听不懂，因为他真的没有跟神有那个 relationship， 那么 close relationship。然后又加上他后来现在的工作，他忙得要死，每天拿着睡三四个钟头，你还对他有什么要求呢？对不对？所以你我真的觉得在对那个墙在讲话。但是我也很感谢神哦，在我人是很失败的时候，我今天能来跟你讲哈，就是真的最近神让我看到，我到去年大概年底的时候，我发现只有我儿子跟神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他跟神的关系不在的话，我再讲什么，我再教导什么，他通通听不见，就像圣经上讲的嘛，完全是 blind， right？耳朵也像有东西塞着耳塞，对不对？根本什么都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我就开始为他跟神的关系迫切祷告，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求神来解决方法，怎么解决这件事情。但是根本，假如这孩子没有愿意心，我们也知道神不强迫，right？ 当孩子他没有愿意心的时候，你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迫切开始为他祷告，大概三四个月吧。那我的儿子刚好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他的公司搬到旧金山，所以他 suppose 应该是搬到旧金山去住，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说他不喜欢住旧金山，不喜欢那 city， 然后想到说也许住在 some motel， 也许住在 Millbury， 好像可以做 bar， 但是也是莫名其妙的，大概一个礼拜之内他忽然告诉我说，妈妈，我要住到 Fremont 去了。我说 OK， 你住 Fremont， 他决定从 Fremont 做 bar。 其实这些东西我现在讲起来好像都是很偶然的，其实都有神的工作在里面。就他做 bar， 从那个 Fremont， 他就大概一月初就正式搬到那里，从 Fremont 做 bar 做到旧金山。其实中间我也有常常问他说，你是不是应该回去做 devotion 啊，鼓励，其实讲了半天也是没有什么反应。但他开始做 bar 做了一个月左右吧，我在有一次在问他说，他就告诉我说，他坐在巴上45分钟到50分钟，非常无聊，没事干。所以他，你知道现在小孩都有 smartphone， 每个人都是低头的，对不对？他就开始看 devotion， 他告诉他开始看 devotion。我当初还半信半疑，然后说，哎呀 good， 但是你真的在看吗？你真的有看进去吗？我说你在巴上这么吵，这么多人，你听得进去吗？他说呀，我刚好我去上班的时候比较晚一点，大概真的有个 corner 我可以看齁。就他就真的开始看 devotion， 然后借着不同的东西神感动他。其实就在上礼拜六，我其实 from time to time 我有机会跟他谈话，就到上礼拜六我有机会跟他谈一些东西。我发现以前他像瞎子一样的东西，像瞎子一样的，像聋子一样的。上礼拜六是我大概跟他谈话里面最短的，像刚刚戴安娜讲说讲话要短一点，我最短的大概20分钟。为什么20分钟讲完了呢？因为我讲个什么东西他就跟我讲回来，他真的 got it， 而且我根本就不需要讲，就他讲回来一些东西，我就发现神真的打开了他眼睛，真的打开了他的心，他现在看法跟我以前像对墙讲话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也感谢神哦，从就像那个腓立比书1章6节讲的哈，就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神已经开始做了这个工在他心里，在感动，因为这感动绝对不是从我讲来的，是神感动他。那他今天会好像觉得蛮快再回到神里面，也是虽然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在睡觉没有在听，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我跟他 build up 那个 relationship， 接着念圣经跟他祷告，我们那个 relationship 一直在那里，可以 help 他今天 bounce back much faster。所以我真是感谢神啊，我不知道神下面继续怎么带他，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希望大家真的 孩子哈，就像刚刚戴安娜也讲过，那个妹也讲过，他们在这段时候 ，junior high 到 high school 哈，他们是真的是很宝贵。你一定要把神的话语给他，不要 expect the church 来 ，church 是一个 supplement。OK， 我真的觉得 church 是 you know, 像我们 Owen Pastor Owen 很好啊，他真的是 supplement。我们自己父母一定要做到责任，因为我觉得圣经上很多地方都讲哈，教养孩子是父母责任哈，不是教会的责任。生命就是要殷勤教导、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箴言也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圣经的教导是一直是告诉父母要教养孩子，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圣经，尤其啊，我最近一直在跟我两个儿子有机会分享的话，就是。你知道现在婚姻是一塌糊涂的，美国的道德就是那个观念啊很乱。我常常跟我儿子讲说，我们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哈，我们也差不多过了，我们教养你的责任也差不多了，你怎么教养你的孩子？假如你不把自己站在，不把神 actually 不把神放在你生命的中心点或者第一位，就像耶稣基督要求的哈，背起十字架，放下一切跟随我。你不把耶稣基督放在生命的第一位，你怎么继续活下去？这个世界就像撒旦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吞噬可吞噬，一下就把你吞噬掉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站立得稳。所以现在我们假如小孩子还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不把这个神的话语啊一直放在他的心中，让他看到，就像刚才 May 也讲到，我觉得 Diana 也讲到，以身作则。假如我们父母，我们到底的那个观念，你说我们把什么东西看重？我发现我自己哈，到现在我还是一样挣扎。你说我完全放下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条路上真的希望把神能放在我生命的第一位，能做这个 example。 当你们孩子还在你身边的时候，真的希望你们也能把神放在第一位，做这个 example。 我知道很多东西都像都，尤其你在那个情况里面，我现在回去看我儿子，他那时候像申请大学，一大堆东西在那情况，好像很多人都在做，那我该不该做？好像我不做的时候，好像就损失了一点哈，有很多这种挣扎在那里哈。但是你要是把每件事情放在祷告中，然后看神要怎么带这件事情，求神来带领哈，我觉得神真的就会带领你走你该走的路。我今天是没有时间哈，有机会哈我分享，就是我儿子他今天你讲到 career 哈，神怎么带他，我的老大他今天怎么会走到 dental 啊，根本不是我们的 decision， 是跟他的个性，跟他的那个神给他的一些恩赐 ，OK， 再加上经过很多的祷告，然后看到神是怎么带领，怎么开这条路，我们就很确定往这边走。其实我儿子他今天他的 career 他其实还在念哈，他在念 graduate school， 下面落到。可能还要再走三年，他已经念 graduate school， 今年念完了三年，可能还要再念三年，其实蛮辛苦的。但是我儿子很清楚，我的老大非常清楚，这个是神带领他的，他从来不叫苦，不敢讲苦，因为他知道神带他，神就 provide， 神一定会开这条路带领他往前走。所以我也真是很感谢神哦。我觉得虽然我们可能有失败，但是神是从来不会失败，而且神是这位全能的神，他会带领我们，只要我们有心。神就是怕我们没心不愿意，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愿意，不是不能，其实是神，我们不能，但是神完全可以，只要我们相信他是这位 Almighty God， 有什么东西是 impossible for him 呢？ Nothing， right? Absolutely nothing。 所以我希望能鼓励大家真的把孩子带在神的道路上面，这比什么都重要。尤其你现在四周看看这个环境，假如你不把孩子带到神的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难走这条路。尤其现在学校的教科书都变了，你在家里不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他就是被世界带走，你根本没有办法 fight， 你靠你自己没有办法 fight， 你只能靠神才能跟撒旦 fight。 OK， 就到这里。
好，谢谢可琳啊，感谢可英在这里给我们提醒我们，真是 first 我想应该感谢他有这样的勇气哈，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见证是说啊，见证神的荣耀，但是可英愿意 open up 啊，可以讲一些他自己的经历，这是提醒我们，真的是我们跟神人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啊。然后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父母的关系，最后我们还是要尽责哈，自己来，父母要做我们的工作，不是把教会当成一个像我一样把孩子带到教会就哦、oh, that's good， 所以回家就 everything's okay。 我想这是我得着的很多哈。那时间的有关系哈，我想最后五分钟啊， 我们就刚才我们三个分享哈，基本上三个的分享，大家可以open up， 可以有问题可以问，好不好？那好吗？好，有问题的举手，品质可以有 microphone 可以问一下，好，大家可以提。刚才是谁有问题？来，你啊？哦，刚才是好，还有没有？有没有 ？OK。请你来。
好，我想请教一下，那既然我看了资料说美国有不知道是70%还是80%的都是教徒，那为什么现在的教育是变得那么可怕？刚才那位姐姐也讲的说，现在外面的那么教育啊，如果不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不知道变成像什么样子的。那我一直表示怀疑，那美国那么多的那个基督那么多的信徒，不管是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我看了书好像有70%-80%的比例，那为什么外面的教育还变得那么可怕呢？我
可以
一直不明白。
你来回答一下啊。
长老回答。
啊，长老。
就是美国的那个信徒比大陆那是不知道要多少
倍。OK。
那为什么那么可怕呢？
好，我想这个让李安
娜。那个我自己当然这是我的看法了哈，不是权威性的。基本上呢，在美国呢，他们学校的教育呢，他们是教育跟那个宗教是要分开的，好，所以呢，学校呢，他们认为他们教是教知识，教科学，他们对不像我们中国人呢，我们老师呢是除了教学方面呢，我们还要教他们的 behavior， 好，我们要教他对人要怎么样，但是呢，美国他们有教一些 behavior， 他们是有 respect。他们是有要 respect 别人的 privacy 啊，这些东西是有一点 basic 的道德方面，但是其他的东西他们不教，他们也不能教，因为这不是他们的 position。所以呢，我们到了美国，我们要知道这个环境，他们学校是教不教公民道德的。我不晓得国内是讲什么。我们在台湾的话，我们有一个公民道德哈，就是怎么样，父慈子孝啦这些东西。那我们有教，我们也教孔子啊、孟子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把这些东西当做我们生活需要来做的。但在美国呢，他们也许也有教孔子、教孟子，但是他们是把它当做一个历史、一个学者来研究的。他们不会叫你小孩子教了以后说你要去跟孔子讲的话，你要去做，没有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美国人呢，他们因为他们教会是他们生活里面的一大部分，所以大部分他们的道德教育呢是在教会里面学习的。那学校呢是教学问方面的。那很不幸呢，在美国的教会也是慢慢有失去它的影响力，所以这个道德这个把持就没有办法把持得住。那特别是中国人的话呢，我们很多人又不来教会。那以前呢，台湾我们在中国传统里的，我们很多是大家庭，你爸爸妈妈教不动啊，祖父祖母啊，叔叔婶婶啊，会骂他，会讲他，对不对？你这个教不动，可能叫你阿姨啊，叫姑姑啊来帮忙教。可是我们很多人在美国就没有这样子，我们没有看到榜样，我们上面没有父母可以要孝顺给我们的儿女看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要很小心。学校教会在美国，他们只有分开不同的角色。那有些角色呢，你如果没有去注意到的话，你这个小孩子可能就失去这个 opportunity。
谢谢点，陆平，你要不要讲？没有了 ，OK。我想是这样，好不好？那如果大家有事情愿意可以想离开的，我想您就离开。我们在刚刚有问题，我们回答完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结束，好吗？
那个刚刚肯也提到，现在外边教育很乱哈。那个我上周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哈，我就想问一下，那么现在外边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坚持的话，这个孩子受这个 peer pressure 之后，他就跟你的关系就容易弄得不好。我碰到一个什么事情呢？上个礼拜三就是很晚下班回家哈，都快10点了，一进家门他就塞给我一张纸，让我给他散，就是他在学校学 Spanish。要 Spanish 到一定程度呢，老师就是要让他看两个 movie 作为 practice。 两个 movie 我一看，第一个 movie 就是同性恋的，什么什么 My mother loves women。 第二个 movie 呢，就是这个也是 rated R。 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 rated R 我多打开网页给他看，我说你看17岁以下你都不能看了，你们老师为什么让你看这个？我当然就不同意嘛，我就说家长不同意，他就很急，就扯着我不让我散了。
然后就后来就哭了，我还是没有给他散。他然后就讲说，他说他 for sure 到明天就只有他一个人坐那儿，其他都去看。那后来我跟长平一商量，我说你就一个人坐那儿，我说你带着别人，我也不给你散。可是这样的话，就那天晚上他就跟我很别扭，我就后来很生气，我就找那老师的，我说你个 email 给你给我，虽然是让 offer 让家长可以去挑选，但是我这样挑选之后，就使得我跟孩子关系搞得很僵。这种事情就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而且是我就觉得是非常 challenge 的家长。你们三位不知道有什么好的经验吗？谢谢。
问题哦，所以我们感谢神，但是呢，我们有两个办法解决。我自己认为有两个办法我们可以解决的。第一个办法就像你这样子，坚定不要欠。那比方说像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的遇到是非常 mild 的问题，就说那个鬼节是 那个叫什么 Halloween， 我们的孩子不参加了，我们孩子不参加，我们就带他出去吃午餐，学校去办学校的事情，所以呢他没有一个困难的时间。那比方说你那个情况，他说我一个人站在那边怎么办呢、啊、你们请假我带你去玩呀，你可以用一个这个方法。
结果那一天他没放，
没什么，
没有放出来、
哦、没有放出来。对对，可能有很多家长反对
也
啊、感谢主了，感谢主了感谢主了 movie 有问题，对不对？然后这个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就是万一有一些问题，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有时候有一些问题是可能发生的。你也要想想，如果我们是出于这个环境我们要逃避的话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预备他们的心，你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同性恋，你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让他们也有一些常识，以后人家跟他们谈的时候你怎么去应对。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应该去明白清楚神的心意。像刚才他问的问题，他刚才的问题只是问美国有 70-80% 的基督徒为什么学校会搞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你刚才的问题是这样子。其实老实说，我们现在全都是基督徒，你们有没有做得到？如果你做得到的话，你就不会搞到现在这个环境是如此，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有那个警醒的话，我们做基督徒的就要站立得稳在神面前，我们不要搞砸了神给我们的心意，然后你才可以在你的孩子面前站立得稳。在孩子面前站立得稳，纵然是一个很小的团体能够抵抗那个恶魔的那个攻击，我们还是有个小团体。所以为什么我鼓励你们一定要坚持你们的孩子到团契里头，到教会里头，对不对？好，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我们再次感谢美明兰、可盈跟 Diana， OK， 谢谢大家， OK， good night， 晚安。